我们对自己的生平常生活周遭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赚多少钱，我们用多少钱，我们不会把卡刷爆。卡刷爆就是它输掉的真实，才会产生刷爆。我们这个对朋友，我们有了允诺，这个允诺呢，一定是我能做得到的，而不是一时啊被别人称赞，被别人褒奖，然后我就许诺了一个我办不到的事情，回来掏卡点嘛下下给，那这样就叫做不是如来啊。所以以前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的，我们谈说世尊拈花微笑，是不是？那我们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是一株花，但是生命就像一株花，这个是现象世界里的一株花。如果你是这个一株玫瑰，那你就照玫瑰的方式开吧。如果你是一株这个牡丹，那你照牡丹的花开吧。如果你是现在正在开的梧桐花，那你就桐花照桐花来开吧。啊，如果你只是在山径旁边一株小小的小炸浆草花，那你就照那个炸浆草花去开吧。可是众生都不相同，你不应该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问题是如如实实的去开。所以佛告诉我们，花虽然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开的时间不同，需要的因缘养料时间都不相同，但是开的喜乐却一样的平等性，就是指这个。这所以世间的如来，所以住如来定，一个人能够接纳他的时候，他就稳定了。这就是如定如住如来定，世间法是如此。出世间法的部分的如来就已经证自圣界了啊，证自圣界就已经这如来的这个智慧已经开启出来了。那么他就入沙弥勒啊。那么能烧烦恼分别心境，就能够把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无明，就可以把它烧尽，遍一切处，见一切智，到哪一个地方去都产生智慧，到哪一个地方去呢？在那个地方相应都是用智慧去了了分明，看得清清楚楚，去处理得很好。你不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烦恼都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然后到最后变成很无助？现在的人产生很多心理上的焦虑、忧郁这一类的毛病会这么多，就是因为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很高，然后呢却跟自己的如来呢却又不相应，然后又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因为没有智慧去解决它，去看清楚，所以到最后就会觉得很无助，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内心里头就会觉得到最后就觉得好像失落了，而且很绝望了，甚至于觉得生不如死一样的。所以如果照 WHO 的一些推估啊，这个事情是这个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病啊，看起来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成真。但我可以确定，来能够接受佛法的人啊，每一个人都会从这里得到大法益，你一定会健康，而且你也会觉得比较有多的一些这种自在跟喜乐啊。所以遍一切处，见一切智啊，见如来大神通力，你真正能够现你自己，可以这个让你的人生感觉到比较自在，比较啊那个喜乐。我在这里就必须要给各位谈一件事情。佛一直告诉我们啊，迷时思度，悟时制度啊。你求佛，你希望佛给你一些自在，佛给你一些好的因缘，这可以求。但是佛不希望你留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就不叫做正法。他让你求，就是有很多菩萨会帮助你，没有错。可是菩萨跟佛都不希望你只是每天张着嘴巴要求帮助， 啊，自己不知道自立，自己自立自强，自己去成长。所以啊，现如来神通力就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啊，都内在里头有无量无边的神通力。所以楞伽王即当证无生法忍，所以那个时候呢，楞伽王也证了无生法忍，就在这个时候证了无生法忍了。那么所以就在佛就在他证无生法忍的时候，佛又令所化士浮现，佛又让所化士再重新复现一次。我这样有个刮胡就叫做回向。为什么回向？你今天在我们讲堂一起读经啊，我们在这里一起闻法，一起读经，一起闻法。我们闻了以后，我们有这个法性，我们在这里悟无生忍。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要努力，我们也知道人生，但是这人生如也要看清楚，人生如幻如化，是不是？啊，你如果一定硬是要执着在那个地方，你就增加很多痛苦，是不是？但你还是要慈悲喜舍，而且也要去行六波罗蜜，啊，好好去开拓你的人生。但是却也很清楚，这个如幻如化的东西，明明知道人生如幻如化，但我还是要努力。所以人生如梦，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好梦，而不是做一个噩梦。人生呢，如戏，一定要演一出好戏，不是演一出这个很别扭的戏出来，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佛又念复现，复现什么呢？你看，又一一如来无量三乘啊，那么这个西宝庄严，通通顿皆有如来正觉，皆现三十二相啊，那么以庄严其身，所有的如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啊，这个楞伽城都是啊，就见十方诸佛国土如是等数悉无差别啊，十方诸佛国土它都是平等性的啊，都无差别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那无量无边的楞伽城啊，就是好多个楞伽城，无量无边的那么多都楞伽城，不是只有一个楞伽城，每一个楞伽城里头啊，那么如来都正等觉，都现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不是？而且呢，每一个地方都如此的圆满。然后这个时候呢，每一个楞伽城里头，世尊都欣然大笑，那里头的佛如来都欣然大笑。那个欣然，那个时候的欣然大笑，你看，第一个，以慧眼见如狮子王啊，奋训回盼，欣然大笑。奋训菩萨啊，意思就是说啊，他光明精进啊。那么现在呢，以慧眼去看啊，看谁呢？看这个如来呢啊，他如此的啊，应该说如此的精，如此的热心，如此的对我们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光明，对着啊，然后呢，欣然大笑。这一次不是微笑啊，这一次是大笑啊。为什么大笑？是你回向到世间法来以后，你的人生已经开始可以这个回眸而欣然大笑，就是你回过头来再看看你自己的人生，你就可以在你的人生里头感受那一份喜乐，真正的法喜充满，真正你不再是一个啊无助的、忧郁的、空虚的、焦虑的，你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啊。那么诸天遥见佛身放光，所以诸天呢遥遥看到佛放光，以楞伽山顶欣然大笑啊，所以诸天呢也都大笑了，你我也都大笑了。你们要不要好好的大笑，真的笑一笑呢？真是大笑，你应该很开心才对了啊。那么你受到了佛的加持，而且佛的法义你学到了，现在回来用在你的人生里头，那么也都大笑了，诸天人前面都发笑了。所以众菩萨及诸天呢闲坐四念，是世尊呢住在自正境，入沙弥勒啊，那么周回故事故欣然大笑，因为他入沙弥定，所以他周回故事所有众生，所以欣然大笑。但是这个欣然大笑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听法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因为 得这个法悦，得这个法乐，所以我们法喜，所以我们也开开心心的啦。各位，你学佛有没有学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生活都开开心心的呢？各位，我以前都给各位说这个事情，我一再提醒你们说，学佛如果学完了以后，你是常常愁眉苦脸，又觉得好像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那是表示你学佛有障碍，你没有学对。学佛学完了就必须如此。以前我给各位讲，你以为是老师自己想的，你看经文里头就是这样啊。我讲的东西都是有根有据，我才会讲，我不会我自己创造一个东西给你讲。那你再看啊，有些东西是可以相应的。我记得我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一位医生叫 Raymond Moody。 这个 Raymond Moody 呢，他在1976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在全美国医学联会发表的。他发表的论文是叫《临床死亡经验的研究》。这一篇论文，这个研究就成为现代死亡学，就是现代死亡学的一个开拓者啊，他变成一个第一个开拓用现代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死亡学的开拓者。那么他会研究这篇论文，研究这个做这个研究，是因为他有一个病人死了又回阳，但这一个病人死了以后又回阳呢，却一直要跟他讲说，你想知道不知道我去了哪里。而这个医生呢，就选一个时间让他讲一讲他死了以后的经历，所以叫做死亡经验嘛。可是这个医生听他讲完了以后，却觉得大惑不解。因为这个医生呢，在他念大学的时候，他的一个教他课的一个老师，他是那个教授有过死亡经验，他在班上曾经讲过死亡经验的那个经过，为什么跟这个现在这个病人这位女士所讲的是几乎雷同？所以她决心要来研究有关死亡经验、临床死亡经验的问题。所以她呢，就到各个医院、美国的各个医学中心去找有过死亡啊经验的病例的病人。也就是说，有很多是他在手术台上，然后他手术到那个地方，他真的已经被判定那个时候死亡，因为很多都停了，呼吸也停了，那后来又回阳，那么这种的。还有是他已经死了，送到医院，后来被急救醒来的啊，看到他都停了，再给他急救的时候又醒回来的，这种个案不多，大概全部找了100多出头个。然后他把有过精神病患的啊，心理不正常的个案，就他这以前有过这种经验的，他就不要。还有就是他因为脑子是受到太长时间缺氧以至于功能不正常，这样子的人怕他错误啊，脑子受到伤害，他讲的东西会不会不真实，那个也把它去除，只剩下几十个个案。然后呢，这里面他提到，他说有1/3的人，他说每一个人的共同死亡经验就是他经过一个短暂的痛苦，然后他从身上就脱体了。这个医生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是非常精细的，他说我脱体了，我离开我的身体了啊，他说哦，我感觉到哦，这个我 out of body， 我感觉到我离开了我的身体。他就会问，什么叫做 out of body？ 你什么叫做脱体？你所以你已经脱离什么？你什么感受？他就要定义。但是没有人能够用我们人间的语言很清楚的去描述脱离以后的他所碰到的经验，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经我们的语言 是约定成熟在经验世界里头用的东西。那一个脱体以后的呢，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语言去描述它，所以难怪他都讲不，没有办法有适当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他们尽可能比喻，就是最多的比喻就是说，你知道吗？像浴缸的水满了一样，就这样满出来。哦，大概就这样。我读这种报告，我会被他感动，也是有原因，我从小就很喜欢听各种东西，如果听死亡的东西，总是有很多人讲说，有的人死亡是从鼻孔出来的，从嘴，灵魂从魂是从嘴巴出来的，也有从肚脐出来的，也有从脚底出来的，也有从头顶出来的，反正我听过很多啊。但是我在看这篇报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有会心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比较像出来拿什么从鼻孔出来，又不是一溜烟出来。他做的这个比喻还相当，就是啊，那都拔出来呢啊，谈话功就醉得乱了，那拔出来啊，那就出来了。他会停在半空中，停在天花板，停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停在那里。然后在那个时候，时间跟空间已经没有了，这是共同的死亡经验。他会很短的时间回家啊，隔几个周。回家，回到家，进到他家里。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也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会回家，回家的人还是算少数，都是怎么样，一脱体了以后再经过一个转变，好像就到了另外一个交流道那边去了，有时候是到处跑，到处溜达，这样漂浮，然后后来就溜达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会回家的人还算好。所以那个时候念佛有多重要你就知道了，而你平常每天一定要念佛，我认为是重要的啊，这个是佛法的部分啊。你看他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他说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一个转折就来到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似乎是一个起先是朦胧的，但是是光明的，就像朝夕一样。然后呢，他往那个光亮的那个世界在走，而且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速度在进行。然后越接近那个光明的世界，那个光明的世界似乎一直在跟他做一种念头的一种沟通。他那个沟通呢，大概似乎在维持着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已经准备好要来了吗？你在你的人间这样去走那一趟，你活得欢喜吗？你活得欢喜吗？活得快乐吗？好像你把它拿出来看一看你自己，但是每一个人那个光的世界在帮助他回忆他的人生，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像一幅画，自己细节也都清清楚楚，而且也不多，就这么像一幅画一样。我想那幅画不是我们人间的画吧，但一定是你自己画的画，清清楚楚。有的人过去以前的东西都会重很快，他不是叫回忆，他说直接就重现。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感觉世界的东西，它是一个心直接印的东西啦。然后似乎维持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用爱去生活，爱你的人生，爱你的邻人，爱你的这个生活，你是不是用爱来看待你的整个人生跟生活，用它来生活。第二，他问帮助他回忆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用智慧来面对你种种的困难，用智慧来那你种种的痛苦，或者是种种的挫折与失败，你是不是用智慧来看待它？因为用智慧来觉照的时候，你才觉得开。你不用智慧，而你用打结、解锁戏法，你用你自己的事啊，有种种的剑，那你就会打很多死结。然后你是用智慧，还是用你那些结解锁戏法？然后这些人后来回阳的，他们会回阳的，有几种现象。第一种是，那个光似乎告诉他，这不是你还来的事， 时候，然后一种力量把它顶回来，它就又回阳了。一种是他自己心系念着自己，他说我家里的人还我小孩子还小，他需要我，啊，将而回阳的啊。那么有人呢是说啊，这个你这个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来，大概就这样一个力量，有的是不自觉的就被顶回来。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我要给各位说明的一件事情是这样，我们啊，这个谈到这个欣然大笑哈，连与会的啊，所有的这个啊，这个能结三顶里头，不只是佛啊，回眸大笑，连那么众菩萨及诸天人，通通都在这个时候都已经真正能够回眸，能够大笑，那一个法喜，这个法喜，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法喜？你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得到一些快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有法喜，就表示你是怎么样？你是用你的爱去生活。所谓的爱，不是染浊的爱，就是指慈悲心。所有的智慧，就是指智慧。所以我在读那一篇东西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儒家讲的道统谈人智双修，人就是仁爱，智就是智慧，是不是？耶稣基督所谈的讲博爱跟知识，那也是一样，他所谓的知就是指智慧，那博爱就是爱。我们佛家讲悲智双运，悲就是慈悲，智就是智慧。语言虽有不同，但是其实意相同，就是哪来正注意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我们的脑子也是一边是智，一边是爱，一边是慈悲，直觉的统合的啊，这个协调的啊，这个美感的，那是在我们的右脑，我们的分析的知性的啊，那这些东西呢，思考的逻辑的，就是我们的左脑。所以你是不是真正用清楚的思考去觉照，你是不是用你的爱用慈悲去生活，这也是。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你拜佛的时候都必须要如是啊，清楚的觉照观想，这两只手合掌，其实它代表着一只代表的理，就是我们的智慧，一只代表着我们的慈悲，这合起来的悲智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生命的花苞。这个生命的花苞，我们拜佛跪下去的时候，是每一个身体、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都在转动。你去注意看，每一个地方都在转动，连你的手指其实都是在动的，你的身体才能动。那个叫法，整个的一个这个法轮转动。你透过这个转轮反动跪下来，踏踏实实坐在那里，然后你开启，用这个花苞开启生命之华。这个生命之华是真正的开心的要笑，那这是这个开，这个开是众生平等的。虽然我们每个人开的花都不一样，成就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都开这朵花，要欢喜的开这朵花，做一个欢喜的工人，也绝对不要去做一个不高兴的博士。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美国的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个心理学家，叫 Ginot， 他所讲的。他说教育的真谛应该在这里，你教他成为一个技术的工人，他在那里他感受喜乐，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把他教的啊，这个是个博学，但是他整个的人是苦，愁眉苦脸的，不能真正去展现生命的。每一个人既然都不相同，智慧啊性相都不相同，各自在那个地方去成就。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有一种成见，就每一个人通通要练到大学，每一个人最好通通都练到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等到把大学都弄得很普遍了以后，最后苦恼还是很多，是不是？还是很多。因为 我们并不是真正去实现这个生命，但是我们却也看得到。你不觉得你如果去留意你们这个这在座，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如果你是去做头发，你偶尔大概也会碰到，就有做头发的女士，她只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工作，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她做的好像很辛苦，但是有些人她做的怎么样？很开心，跟你有说有笑，而且她觉得她生活得很好，你跟她聊聊，她觉得她家庭生活得也很好，是不是这样？啊，你如果去看啊，这个做裁缝的，同样那些男士里头，或者做厨艺的，或者做面包师傅的，你再去看看，有的人回去家里弄得一塌糊涂，但有的人他边做那些东西边喜乐，家里里头充满了笑，这个笑声。你去看佛所要教的，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这生命的东西，到这个地方欣然大笑，而且是回向以后，也就是说我们得了这个法，然后我们回到再回来生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我们拜下去了，这只花开了，再回来的时候收回来那一个就是果，就是果。所以我们礼拜，每天礼拜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礼佛拜佛就要这样子的一个才对，而且应该是很开心才对。各位，那种开心，如果你用观法的话，你内心里头开心，你要说老师我就是不开心，你能教我怎么开心吗？我说我告诉你，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假装他开心，五分钟以后就会开心，你试试看。第一个发明这种方法的人是 William James，哦，他用这种方法，果然他确实是这样。你哈，哦，装着很开心的样子啊，去走路走一走，五分钟看到人跟人家打招呼，熟人，你到了办公室早上，你只要五分钟哈，哦，开心的开开心的装得很开心，跟着的，那你心情就开始好起来，而且至少可以开心一小段时间没有问题，那是开心。但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觉得？你每一个细胞都在开心，你每一个器官都在轻松开心，你整个生命都在开心，这样子坐在你找一个清净的地方，然后把万缘放下，这样打坐是不是非常殊胜呢？你去试试看，它法喜充满的时候杂念就自然没有，然后很容易就过去，哦，所以一定是比较轻松比较开心那才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慧菩萨才这整个的一个啊，所以神通术的说法到此为止了。那么大慧菩萨开始问法，他世尊，已离诸事境界，以何因缘欣然大笑？他说世尊，你已经离开诸事，而且应该是进入啊，所谓自证圣智了。啊，自证圣智是应该是不生不灭，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会大笑呢？哎，这个题目问得很好啊，是不是？所以毕竟大慧菩萨就是大慧菩萨啊。那么他说此楞伽王啊，那么这个问啊，过去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二种之意啊，今已欲问此二种意差别之相啊。那么这个大慧呢替他问说，他也很想知道，说所以二种之意哈，那么此二意呢，那么这个差别之相，那么二意所谓差别相，就是我们看到的生活本身，你如果哈要把它看出来是不二的法，是一法还是二的法啊，那么他要问这个二种意啊，那么世间意跟出世间意是二法还是一法，他要问这个差别之相。那么佛的答，佛呢也就因为如此，他讲，他说楞伽王，如欲问我，我当啊蛮如所愿，你想要问的啊，那么 大慧菩萨就完全知道楞伽王想问什么。那你知道楞伽王想要问的，当然也就是你每一个人心意识里的想要问的东西。所以现在你只要问，我都愿意给你回答啊。那么这个当满你的所愿，能以智慧思维观察离诸分别，善知诸谛。第二，那么修习对治啊，那么正真实意入沙昧乐。第三，住沙摩他乐，沙摩他就是定的意思，住于不动啊，善会法缘之地。那么第四，能如实知者啊，那么能如实知诸无我，就是各种啊，就是所谓人无我法无我。佛讲出来的这几个要领，第一个呢，就是要以智慧来观察来觉照啊，那么但是呢，来觉照却要离分别啊。如果你离分别，不离分别就会怎么样？分别是就是执着的意思。这个地方我分别，我比你好，他比我差，就产生问题了。这产生了有高下，产生了贵贱，就产生了有面子或没有面子。所以这里面呢，就离诸分别。所以你用智慧来观察，而且要离诸分别，善知诸谛，你能够善没有分别之下去行十地菩萨所行。第二，修习对治，知道用种种的对治法门啊，那么对治我们种种的无明跟烦恼，来证真实义，入于沙昧，让心定慧等持得沙昧乐。第三是住啊，这个奢摩他就是乐，也就是由止观而产生乐，修定止观而产生乐，注意不动，善会法缘之地。最后呢，到了十地圆满，十地圆满以后就进入等觉妙觉啦。所以能如实知诸无我，能如实的去知道无我。既然是无我，那就是我不会，我们就没有那种我执了。其实讲到这里，我们上次给各位谈了一个问题，在这个八识里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产生在第七识，对不对？第七识的那个莫那识呢，它就是分别识。所谓的分别，就是分别我比你强，你比我弱；分别你高贵，我贫贱；分别他强我弱，分别种种东西，那里面总归起来就是有一个我在自作祟啊。可是这个我从哪里来的呢？我有两种我，一种是人我，是我收集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及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所产生的我，那个我叫做我是，那个是人的我。还有一个是法的我。什么叫法的我？我没有我了，可是我的我就是有一个真我，那个我叫法我啊。有一个法我，有一个法我，有一个那个自己以为的法我的时候，是不是又会产生有一个非法我呢？那我的法我跟我的非法我会不会又产生倾轧？会不会产生两个的冲突？因为内心里头产生了我自己的一个不稳定呢。所以当我们把我的执着这个部分一旦这个地方被参透了以后，就是无人我无法我，就是人我法我的执着，这个时候一旦打却了以后，所以我们所以修禅定，就重点就修在这个地方。修这个禅定的时候，他们打坐打到一念不起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念不起，是最重要是训练到念起不起，最后自然放下。可是当他定到连我的部分都被调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透过禅定而入脱底桶，也就是坐断命根的意思，就在这里坐断。那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我，就不会再去这个六道啊五趣之中去了。那这个时候那个我，那个就不叫做我，那个我叫自证圣智，那个自证圣智以如来界相应。如果你愿意回来啊，化度有情，那就是菩萨。但是我们这部经最后是归在这个 菩萨大圣的法门里头，就是还要回来生活，还要化度有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楞伽王以妙胜之具哈，那么无量的乐具，种种的妙衣来供养，问啊如来二义。那他所要问的如来二义呢，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如所从来、无所从来的东西，是不是？当然，如来二义呢，就是要做断这个我的执着的部分啊。所以呢，最后要舍去，要舍法，也要舍非法，这样才能够见如实的这个啊，那么真正的法义。所以佛在这里面呢，他有一些答话，这个答话你看看啊，楞伽王，毗诸佛法皆离分别，非如色相为智能证，令众生得安乐故，而演说法以无相智，那么说明如来。是故如来以智为体，以智为身故，不可分别。所以这个智、这个慧，都是属空性的，所以如来是以智为主的。第二，不可以有能分别和所分别，不可以有我人众生受者的分别啊。譬如你的人生，譬如上壁上彩画众生，无有觉知啊，世间众生习已如是，就是其实你的人生就像彩画而已，它所能显现的只是一个事，而不是真正的智慧的那个部分。这是经里头的比喻啊，这是经里的比喻。第三个，那无业无报哈，诸法已然哈，无闻无说，如是为正见啊。所以罪性本无，那么只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法与非法为是分别，法与非法关键就在于分别，由分别故不能舍离。由于我们起分别执着，所以就没有办法舍离，所以就不能极灭。那么第六呢？第五呢？就是极灭者啊，所谓一缘，一缘者是最胜杂昧，就是所谓一缘，所有的因缘一如也，所以他没有在因缘里头任何挑、任何选，也没有执着，所以一如也啊。那么这个从此呢？那么能生自证圣智啊，那么以如来藏而为境界，他就进入如来藏而为境界。这个整个的一个人生，大慧菩萨成佛神力归纳，归纳出什么东西呢？归纳的那一个法的法要是这样：世间离生灭，譬如虚空华啊，世间譬如像虚空的华啊，你眼睛看起来好像有眼意以为虚空有华，其实是没有。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啊，就是但你无论如何，你仍然还是要用智跟悲，你看吧，是不是？那个智发那个不得有无的智，以及你的大悲心，要怎么样？要好好去生活。一切法如幻啊，远离于心事啊，那智不得有无啊。那你用你的智慧，你不要执着在有无之中，可是你要行大悲心、大慈悲心、大智慧心去实现你的人生。世间恒如梦，远离一段长。世间就像梦，你要远离一段或者是长，智不得有无啊。你真正的智慧就是不执着在有无之中啊。那么但是你还是要心大悲心去好好实现你的人生。知人法无我，没有法，没有法的我，也没有人的我，烦恼即而厌啊，也没有烦恼，也没有而厌。我们因为无我就没有这些东西，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你要常常内心里头清净没有障碍，然后心起大悲心，好好慈悲心啊，好好去生活，也就是悲智是双运的啦。所以那么往下就兴起百八问，就是八之子是八事内涵，百就是有种种不同的法，而说一切法为事，说一切我们世间的法都是为事。本经的要义在于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诸事无我，善知境界自心现意，游戏无量自在沙昧。这样子 啊，罗婆那王的这个这个劝勤品啊，这部经你看到了那个整个的概梗。老师之所以很快哈，到最后很快把它练一练给你，就希望你这整个一品经里头，它的精要你要很清楚啊，你很清楚，你再回去再把它看一看。那我鼓励你还是把经书拿来再读一读，那你就可以了解。我在这里摘里头百八问的那个问句不入，原因是其实百八问问的东西就是所有的法，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法里头就在集一切法比里头他要回答的东西，所以那个问题就不必在这个地方录。可是你在四卷经里头你去看，那有很长的一段有这个他有百八问，其实百八问就是问一切法的意思。好，那么这部经你可以看得清楚，就是从他的啊这个因缘啊，到从龙宫出去这个说法出来，然后这个罗婆那王啊劝请在能伽城，可是这一次的说法却用神通说法，是不是神通说法？可是等到说法完了，看所有一切法界，直接带到法界去看，这个不是像我们在这里用听闻来说法，它是所以佛是难执的原因，是因为它直接就带到法界里头去，所以。回来了以后，对不对？然后这个法界一过去了以后，罗婆那王啊悟到了，然后他就很想再看一次佛，又示现一次法界。可是示现的那次法界呢，是所有的这个每一个楞伽城，每一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楞伽的这个世界，每一个听法的，通通都已经是欣然大笑。那个欣然大笑是他已经回向在这个修行之中了，是不是？然后就用这个法义，可是我们还怕我们不懂，所以老婆心切就请了大慧菩萨怎么样来问法。所以大慧菩萨也深知罗婆那王要替我们问的是什么，那这个大慧菩萨也知道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什么，所以他就问了。而初步呢，他问了这个佛啊，你为什么欣然微笑？那个时候呢，佛却直接答复了这一个所谓啊圆满正智圣智的那个法要啊是如此的，而且说出来就是悲智双运，而且你要重视你的人生，是不是？要用悲智双运，但是你也知道那些东西是有生灭的。啊，它是如幻如化的啊！你要远离一段长，不要以为它是恒长，都是这个人生，也不要以为这个人生是断的，我就不做了，我什么都放弃了，那就变成断。要远离一段长啊！而且要知人法无我，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烦恼全部消灭掉。那这样子呢，你的人生才能够真正实现开对朵花，你才能够欣然大笑。啊，这些东西，这整部以后他新的百八问，那像云朵一样兴起，这百八问所要谈的问的法，通通都集中在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那么知事无我，而且善知心之所现，而且得无量沙昧这个领域来。那往下我们下一次啊，就是要给各位谈啊，比较深入的那这个法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就要讲的是这个集一切法品啊，集一切法品的讲义我已经啊这个上跟下那很长，我已经把它整理好了，正在打，下个礼拜你就可以拿得到。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